常年期第二十四周，星期二，诵读。
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圣主，求你速来扶助我。愿光荣归附于自己圣身，解脱柔和今日一人，直到永远。阿门。阿门。
深夜清醒，我是圣咏，千里歌颂圣主，当初心底的道声，歌颂仁慈的君王，但愿有一天，借助圣童登天庭，我享永生，至圣的天父，愿你牺牲自己生身，不虚同情，永享光荣。阿门。
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求你不要对我转面不顾。
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我从难之时，求你不要转面不顾我。我呼求你时，请你快快俯听我。因为我的岁月犹如过眼云烟，我的骨头枯焦犹如灰炭，我心憔悴像枯草一般，甚至忘记金庸三餐。因为我悲伤过度，只剩下琵琶骨痛，我好像旷野中的无影，又像废墟中的猫头鹰。我手也不眠，像屋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彻底中人如麻木，他能获得人之名诅咒我。我一路回荡作诗调，我的眼泪掺和着惨叹，要与你的震怒与责斥，你把我提起又远远抛弃。我的岁月像阴阳西倾，又像花草一般凋零。愿光荣归附的自己生身，提出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求你不要对我转面不顾。上主，求你垂听谦卑人的祈祷。
上主，你却永远长存，你的名号万古长存，你将兴起怜悯喜用，你可怜他的时日已经来到，你的众仆喜爱他的每块石头，怜惜他的美丽尘土。上主， 我明明敬畏你的生命，不是列王必尊重你的光束，那是上主的宝器永从前必在光荣中显现，他必垂听穷人的祈祷，必不轻视他们的哀口，要将此事记录传于后世，使新生的子民赞美圣主。上主从至高的圣所俯瞰，由高天之上垂顾神间，倾听俘虏的哀叹，释放代币的求欢，使他们在信用传说上主的生命，在耶路撒冷宣扬他的光束，那时万民都要云集出，列国都要前来侍奉圣主，愿光荣归于父的子己圣神，地球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
上主，求你垂听谦卑人的祈祷。上主，你奠定了大地尘寰，亲手造成了诸天。
他是我的力量中途帅气，塑造了我的岁月。我说我的天主，你的生命无始无终，不要让我中年丧生。一字太初奠定了大地尘寰，亲手造成了诸天。天地终将毁灭，你却永恒不变，万物都要像衣服一样破烂，你变化万物犹如更换一生，你始终如一万寿将，你仆人的子女将安居乐业，他们的子孙在你面前要时时绵延。愿光荣归于天主圣父，归于圣子及圣神，基础如何今世依然直到永远，阿们。
上主，你奠定了大地尘寰，亲手造成了诸天。我的子民，你们要聆听我的教诲，
要侧耳倾听我的训道。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
六年六月五日，当我坐在我屋内，犹大的长老们坐在我面前时，无主上主的手临于我。我观望，看有一个形象，形状如人，在他相似腰部的下面有一团火，在他腰部的上面好像有一道光辉，像发亮的金属。他伸出一只像手的形状，抓住我的一绺头发，有一种神力把我提到天地之间，在神事中将我提往耶路撒冷去。到了内门的北门门口，在那里供奉着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在那里出现了以色列天主的光荣，相似我在平原所见的异象。他向我说，人子，举目向北方看。我遂举目向北方看， 看见在靠近祭坛的北门门口有那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他又向我说，人子，你看他们做的是什么？以色列家族在这里所行的极其丑恶之事，使我非离开我的圣所不可。但你还要看见更为丑恶的事。以后他引我到了上主的圣殿朝北的大门口，看有些妇女坐在那里哀悼塔木刺。他向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但你还要看见比这更丑恶的事。以后他引我到了上主圣殿的内庭院内，看在上主圣所的门口，在走廊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上主的圣所，面向东方，他们正在向东方朝拜太阳。他又向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在这里行的这些丑恶之事，为犹大家还不够吗？他们还将此地充满了残暴之事，时时惹我愤怒。看，他们还把枝条举到自己鼻子上，我必大发愤怒，我的眼绝不怜视，一点也不顾惜。即使他们在我耳旁高声喊叫，我仍不俯听他们。以后我听见他高声喊说，惩罚此城的，快来，每人手中应拿着毁灭的工具。看，有6个人从上边朝北的门走来，每人拿着破坏的武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的墨盒。他们来到就站在铜祭坛旁，那停在格鲁宾上的以色列的天主光荣就由格鲁宾身上升起，来到圣殿的门线上，叫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召来。上主对他说，你要走遍此城及走遍耶路撒冷，凡因城中发生的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嚎的人，要在他们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以后我听见他向其余的人说，你们也跟着他走遍全城击杀，你们的眼不要怜视，一点也不要顾惜，把老人、少年、处女、婴儿和妇女都要杀尽灭绝。但凡额上有十字记号的人不可走近，你们从圣所这里开始。果然他们就从在圣殿前的长老开始。以后又向他们说，你们要玷污这圣殿，使被杀者冲塞整个庭院，然后出去。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去击杀时只留下我一人，我就伏地掩面呼求说，哎，无主上主，你在耶路撒冷发泄你的愤怒，要灭绝以色列的移民吗？他回答我说，以色列和犹大的家族实在罪大恶极，此地充满了血债， 满城都是暴行。他们还说，上主已离弃了此地，上主已离弃了此地，上主看不见，因此我的眼也绝不怜视，一点也不顾惜，反而我要把他们的行为归在他们头上。看哪，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回来报告说，我已照你吩咐的做了。
当你们看到圣地沦为荒废时，必有大灾难，那些日子若不缩短，没有一个人能得救。
但是为了那些选民，那些日子必将缩短。
你们不可毁灭大地和海洋，要等我们在我们天主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印。
但是为了那些选民，那些日子必将缩短。选读圣司定主教论牧者。
有一段时期，保禄很是穷困，因为宣扬真理而身陷囹圄，弟兄们送来他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写信感谢他们说，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你们做得好，我已经学会了在任何环境中常常知足。我知道怎样受穷，也知道过富裕的生活。我赖使我坚强的那一位无所不能，然而你们也实在做得好，因为你们帮助了我。可是他在接受他们的帮助时，愿意指出他不是牧养自己而不牧养羊群的牧者，他所庆幸的更是他们的慷慨而不是他们的帮助。那么他追求什么呢？他说，我并不贪求馈赠，我贪求的只是归在你们账上的丰厚的利息。他说，我所贪求的不是我自己的满足，而是不愿你们受穷。因此那不能像保禄一样自食其力的牧者，可以吃羊的奶以补助自己的急需，但他不要忽视他羊群的软弱，所以他们不应贪图私利而被视为只图满足个人需要才去宣讲福音的人。他们应被视为烛照世人的真理之光，他们是世光，如同圣经所载，你们要束上腰把灯点着，又说，人点上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的在天之父。如果你在屋中点上灯，不是需要加油吗？以免熄灭吗？但若加了油而不能发光，那么你的灯便不配安置在灯台上，而该立即抛弃。因此牧者为了生活而需要接受，信友由于爱德而应捐献，不应把福音视为榨取生活所需的工具，当作买卖的商品。倘若他们这样销售，便是把值钱的物品以贱价卖出。但愿他们为生活而接受信友们的供应，可是为了尽职宣讲，愿他们有主接受酬报，因为他们是因爱德借宣讲福音为信友服务，不该从信友手中接受报酬，他们只能从天主那里期望报酬，只有天主能赐给信友救恩。那么牧者们究竟为什么受到上主的指责呢？他们之所以受到指责，是因为他们虽然吃了羊的奶，穿了羊的皮，却没有尽心去牧养羊群。他们只求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关心耶稣基督的利益。我所要的不是你们的财物，而是你们自己。原来儿女不需要为父母积蓄，父母却因为儿女积蓄。我甘心情愿为你们的灵魂付出一切，
把我自己完全耗尽，
即使我必须流血，作为奠祭交在你们以信德所奉献的祭品上面，我也喜欢。
把我自己完全耗尽。
请大家祈祷，创造载至万有的天主，求你垂顾我们，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们。
请赞美上主，感谢天主。